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黎巴嫩总理纳瓦夫·萨拉姆最近的表态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他说黎巴嫩已经准备好和以色列接触了，还打算找美国帮忙推动谈判呢。
哦，这个消息我看到了。不过之前以色列不是刚加紧空袭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吗？这时候提出谈判，时机还挺微妙的。
对，而且黎巴嫩总统约瑟夫·奥恩之前也提过愿意讨论土地边界争端，还有以色列从去年冲突后保留地区撤军的问题。萨拉姆这次是重申了这些提议，他原话就是，我重申我们已准备好与以色列谈判的提议。
这位总理之前还是国际法院院长呢，他说相信外交解决方案能实现，还拿2022年美国调解划定海上能源区域边界的例子来说事儿。不过他现在说呼吁谈判的电话没得到回应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
他在彭博电视台采访里说这是个谜团，说以色列要求谈判，可黎巴嫩表现出意愿后对方却不答应会面，所以他要向美国提出这个问题。你说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考虑？
可能吧，毕竟去年美国和法国支持以色列和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，但现在双方紧张局势还是很高。以色列指责黎巴嫩政府没采取足够措施履行协议义务，要求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的武装，因为真主党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。
对，而且以色列周二的空袭造成了黎巴嫩最大巴勒斯坦难民营至少13人死亡，这是停火以来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了。不过萨拉姆说南部非军事化计划正在按计划进行，黎巴嫩军队在扩大部署，特别是边境附近地区。
去年8月，黎巴嫩政府还罕见指示军队制定解除真主党和其他民兵武装的计划，第一阶段侧重南部，应该在本月底完成，后续还要处理贝鲁特和贝卡谷地，但真主党把这个计划说成是严重的罪过，发誓不放下武器，还指责政府替以色列办事，也拒绝了谈判提议。
从技术上讲，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呢。萨拉姆说以色列没遵守停火条款，军队还留在黎巴嫩南部边境5个山头，他觉得这些山头没战略价值，因为现在无人机和卫星监控技术都很先进了，说这只是施压工具。
但以色列可不这么想，他们觉得这5个地点能提供观察真主党的战略纵深。以色列说真主党试图重建军事力量，这也是他们继续打击该组织的原因。不过黎巴嫩政府说没证据表明真主党在重新武装。萨拉姆说军队会保持警惕，加强了对走私路线的控制，特别是和叙利亚的边境。
说到真主党，2023年10月，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发2年冲突后，真主党也加入了从北部向以色列开火。去年以色列斩首了真主党领导层，摧毁了大量武器库，这场冲突也在政治上削弱了真主党，促成了美国支持的总统当选和萨拉姆被提名总理。
美国其实也担心黎巴嫩解除武装行动缓慢。本月早些时候，华盛顿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·巴拉克就说黎巴嫩政府处于瘫痪状态，受外国恐怖组织统治。毕竟伊朗几十年来一直武装资助真主党，让他成了中东最强大的民兵组织。虽然冲突后有所削弱，但他在黎巴嫩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政党，议会里也有重要席位。
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努力还受财政能力不足阻碍呢，该国陷入金融崩溃，货币大幅贬值，2020年还拖欠了约300亿美元欧洲债券。萨拉姆说行动慢有3个原因，需要招募更多军队人员，更好装备军队，提高军人薪水。
他现在在和法国、沙特合作组织捐助者会议，支持国家重建复苏，政府在起草法律填补金融部门估计800亿美元赤字方面也有进展，希望能解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需的资金。萨拉姆说该地区有变革机会，黎巴嫩这次不会错失良机。
这么看来，黎巴嫩想推进和以色列的谈判，还要解决内部真主党武装问题，同时应对经济危机，真是面临不少挑战啊。
是啊，希望这次他们能抓住机会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，也能让国家经济逐步恢复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